上台、下台，戏剧舞台的朝生暮死，台上、台下，表演艺术的幕起灯亮。欢迎收听钱大同主持的《表艺启示录》。
亲爱的朋友，我是钱大同，欢迎再次回到我们《表艺启示录》。我们在今天节目一样要请到2023年第34届传艺金曲奖最佳编剧的得主郭建溥团长。郭建溥老师是不二剧团的团长，再请老师跟听众朋友来问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老师啊，我们在看你这个历史啊，过去的历史，学习历史，我知道你对传统的京剧的这些题材，这些教宗教校啦，或这些演绎的方式非常有兴趣啊。那当然你现在做的比较多是新创的，这个两个不同的领域当中，你怎么去做平衡，或怎么去爬出他们的这种关系？
因为我毕竟不是一个京剧演员，所以我常常看戏曲或看京剧，我是一个当作一个戏迷的角度来看。那戏迷来看的话，其实最主要就是我像我自己从事这个布袋戏演出，我在讲说，那大家会想，布袋戏，那电视上面也有演布袋戏啊，那你们演的跟电视上面的布袋戏的差别在哪里？我会说，我的演出必须还是会有一部分是有戏曲元素在的，那这个戏曲元素其实是我自己的喜好。因为我觉得戏曲的表演它的方式，它的声腔，它的锣鼓，或者它的表演的身段动作，它其实有点像我打个比方，有点像一个滤镜。我们在拍照片的时候它有一种滤镜，那怎么讲，它有一种风格，特别明显的风格体现。那这是一种美学上面的一种特色，所以我自己是喜欢这样的风格。那至于说现代剧场的话，我觉得它另外它是更符合，或者说更贴近我们现在人的生活的价值观。所以其实我觉得很多的切入点的故事，我很喜欢现代的戏剧在想的内容，因为我觉得说，这个是我们活在当下活生生血淋淋会面对到会思考到的这些问题。所以我常常在讲说，我自己怎么样把布袋戏传统的这种戏曲表演的程式方法来结合现代的议题，让大家能够理解，而不再仅限于说大家以一种传统艺术保存的概念来说，因为哇，你们是传统艺术，你们必须被保存而去看这出戏，而是说真的觉得，这个故事有意思，让我有所理解或有所启发或者有所交流，而我会想要去看这出戏。我觉得这个态度概念不一样。
一个做剧场的人呢，像我们都在做剧场，对戏的这种吸收啊。团长，你大概每天或者说你平常啊，一个礼拜会看不同的剧，会看多少出？不管电视、电影或戏剧场。
这个好难计算哦，因为
随时在看。
对，因为身为剧场人哦，就是你看忙的时候很忙，然后闲的时候其实也不算闲，因为也是在处理前前后后的前置作业。所以常常很多戏哦，其实同行或者说这个这个剧场有好多精彩节目，我常常也是错过。
对
哦，但是只要事后
补救，你必须要去做你要做的事情。
对，或者是说大家都是撞档，因为你要知道，这个、演出大部分都在假日嘛。
对，
然后所以都碰不到。
就你的好朋友也在演。
对，我们也很想看。那所以当然能看则看，那不能看不到的时候呢，只好跟他多聊多交流。那当然我们在传统戏是我。如果以传统戏曲的话，我是随时天天有空我就点开来或者播着在听，
只要有机会看就看。
对，那个是就是一种养分吧，我觉得那是一种资源，这个怎么样，素材的挖掘。那但是对于现代戏的话，我觉得不只是现在的表演，我觉得很多的启发是从书籍，
所以文本还是很重要的，
文本蛮重要的，就是比如说散文、小说，或者更多时候，我常开玩笑说，我喜欢看一些脑洞大开的一些书本。那怎么讲？因为它可以跳脱了有时候当下大家对于这个东西的既定印象吧。我觉得很好玩，因为看一些喜剧啊，或者不同层面的书籍，我觉得这个是有帮助对于文本的丰富度啊的发想啦。我觉得是，所以怎么讲？我自己会演戏，其实也是因为我自己爱看戏。 或者自己想要看戏而踏入这个舞台上面，就比较像是一个爱吃的人，然后吃外面吃了一轮之后，自己觉得我要进厨房，我要这一锅汤我得下自己喜欢的料啊，然后食材这样子兼顾，有一种这种的心态啦。
对于这一次得到了这个传艺军区奖哦，你自己是不是已经有预备，还是说你觉得你很 shock？
其实
我们要诚实说
我自己很 shock，
但是我看好你，真的我看好你，
因为那同时入围的大家都
很强哦，
都是专业编剧出身的、
哦、懂
懂。那我们自己其实严格说起来，我们自己去觉得说哎，我们毕竟还是以演出为主，想故事可能比较就是真的是好玩，没想那么多。
我从旁观察，我觉得可能就是你的这个类型啊，跳脱传统偶剧的这种可能编剧的这种模式，我的观察了，再加上你的这个产量也蛮大的。我知道你们现在团员上上下加起来有好几十位啊。
哎，是，对，所以啊、怎么讲，我们也是各那个什么前辈老师们指导，然后给我们这个机会啦，让我们能够持续的来做创作啊、哦。那因为布袋戏其实很多人以为布袋戏编制会小一点，可是进剧场来讲都一样，
对，
哎，一样有导演，一样有技术、灯光、舞台，然后舞间这些所有的，我们叫 crew 啊、这个剧场 crew， 那这个就是所有的剧组成员都不能少，所以其实我们做一次戏，其实耗费的心力是蛮大的，但是我觉得我们有这个兴趣，想要把更多的故事来分享给大家看。
对
对，
我在想啊，台湾特别是。最近政府在文化部啊或者这些长官们的这些推动之下，我们会对这种传统戏剧剧艺做更多的这种不管是分享也好或者发扬也好啊。那建武老师，你自己从喜欢这样的一个领域到进来到得到大奖啊，我想在很多人可能奋斗很多年目标都没达到，对你会不会成为一个下一阶段的阻力，还是你觉得这跟对你来讲没什么影响？诚实说，
诚实说，好，我觉得无论如何在有什么样的大奖，还有在怎么样子的光环之下，我觉得有几件事情我们绝对离不开。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现在外面的环境的娱乐更多，变化很多，所以我们要非常的努力才有办法博取流量，
对，
这个是现实的状况。
对，
第二件事情是戏毕竟是演给人看的，演给大家看的，不能只有自己自爽而已。
对，
所以我们必须要跟大家做更多的沟通，做更多的交流，我觉得这才是戏的本质。所以我们在做戏，无论说今天的光环到什么样，但是毕竟还是要给大家看啊，大家还是要觉得好看才
是
重要啊。
也就是说你有了怎么金镀金，你没有观众，你可能那个镀金对你也没什么意义。
对，就是摆在那边而已，它也没办法引起共鸣。
对，
所以我觉得戏剧是一种互动式的艺术，
对，
它并不是单向输出，你必须要有观众的回馈，你必须要有观众的反应，那演戏的人也必须要有观众的掌声，他才有办法继续的有动力，或者说他有这些想法，才有办法继续演出。
我那天我看了你的这个演出啊，我突然有个想法，我不知道对不对啊，因为我们会有 AB 角嘛，
是，
或者说有同样长得很像的角去替换，偶是不是也会有不同的戏服，可能头是一样的，
是，
然后有万一你要调换，可以马上换个衣服，是不是这种做法？
对对对，进了剧场之后啊，是什么都有可能。我觉得技术层面变化玩的很多啊、比如说我们今天上礼拜我们在演的那一出戏孙悟空，今天要从这个舞台最左边要跑到最右边，要在一秒完成，我们总不可能要一个演员这样子跑过去，那多危险。我们准备了两尊偶，
懂、
今天这个偶突然间跳下来一下，从另外一边突然间蹦出来，
有点像这种川剧变脸概念
啊。对，所以我说偶戏表演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它除了是戏剧表演以外，它有时候思考模式要有点像魔术。他魔术的安排，机关的编排，所以我觉得偶戏有时候难做是说他的技术问题，你必须要完成他，因为他又毕竟是借物表演，他没有表情，他本身没有表情，你要怎么用你的声音，你用你的环境，用你的操作动作，肢体动作，肢体语言来去 阐述你要说的东西，因为他不像演员，他可以很细微的眼神、脸部的细微肌肉的变化、身段小那个指头微微的这种小动作，可能就可以看出端倪。布袋戏没有，所以我们必须要靠很多外在的技术层面来去补足它。
我看了几次博尔的这个戏啊，我问一个问题给帮听众朋友问，就是说，好像你们在现代的偶剧比较不会太顾虑穿帮问题，就是你们的师傅有时候会难免会被看到，还是你们觉得这是正常的？
我在做戏的时候有两种模式，一个叫做人偶同台，一个叫做纯偶，就是单纯只有戏偶。人偶同台的话，那当然人出现那倒没有关系，好，那但是我们要合理化的呈现，而不是只是为了秀超偶师出来。我们自己也觉得说，我们也不是长得像那种大明星的那种模特儿的样子，那常常在露出来人出来要做什么，其实也不是重点，好，重点还是戏。那至于说我们人躲起来，其实我们尽可能的避免穿帮哦，那或者是要把自己的样子形象要隐身降低掉。
对，
哦，当然我们说不可能，
我看日本的偶剧有一个连黑头套都戴上去，
对，
他几乎看不到的，
对，几乎看不到。但我觉得说，可以有时候观众好像喜欢看那种大概纯偶的状态之下，偶尔还会看到有一个人在后面操作他的这种魔幻即现实感。
所以你在吊我们的胃口就对了。
我觉得很好玩，有些人甚至还说那个我们在演出啊，其实观众席其实上很有限，因为有些观众席超过一个范围他就是串帮了。哦，所以他我们要画出一个能够完全不串帮的席次的位置。
对。
也有些观众说，哦，我反而想要看看穿帮的时候会长什么样子，基于一种好奇。
对对，
我都开玩笑说，那我们以后就定个穿帮戏好，对，就专门给人家看穿帮。
因为基本上一般的偶剧团没有办法用到镜框舞台十二米，用的太大，不大可能嘛。
对于布袋戏来讲，
对它整个比例就缩小。
嗯，
那我想说，听众们也可以从我跟建布老师的对谈当中也知道，这个戏啊，就是观众也要进去啊，不能只靠你们，他们也要投入进去这样的一个场域。你们怎么引导观众？我记得我看了几次，都从接待区就开始就黑色幕了，就开始就要预备了。你怎么去引导他们进入戏剧？
是我觉得。戏剧的开始不是只有在登三明山案才开始，我觉得戏剧的开始可能是从你今天一进场，你在前台，或者是你到了这个剧场环境，或者说你今天一出门的过程当中，可能就已经是戏剧的开始了，因为它会影响到你一整天的心情。那当然我们能控制的可能就是从前台开始，所以我们就要说，哎，前台的人员们啊，你要怎么样去，你说接待也好，引导啊，那更重要。那进去剧场的这个环境氛围、空气温度，我觉得都会影响到观剧的感觉。那甚至我们其实也提供了更多可能性的观剧体验，比如说像我们那个布袋戏哦，尺寸大概就30公分左右身高，那么小一个，
就是 A4 的这个
大小而已。对，那很多人就说啊，布袋戏那么小，那我们这样看不到。怎么办？因为我们大概最佳的观众人数大概就是100人到250人是极限。
对。
哦，那很多人，可是250人其实都略小了。
哦，懂。
那很多人常常都说，那你们要不要结合科技变成投影，或者把布袋戏改良变更大？我说改良变更大的话，那我直接人出来演就好啦，对不 对,
对, 对，
可是这个就不是这个戏的本质。所以我们说那投影呢，我说那你投影的话，那你要不要直接回去看电视比较快，你要看电影也一样，反正因为
还是现场还是很重要。
所以我自己剧团齁，我再提出一个东西，这也是目前其他偶剧团还没有做出的一个概念，就是说像我前台就有租借和贩售观剧望远镜。哦，那你看以前看歌剧是不是就是手拿着一个望远镜这样子看，对不 对, 对？哇，感觉很高贵。我说那看布袋戏也可以很高贵啊，而且你看观剧望远镜，你如果说是一个大荧幕的即时投影，可能会有导播。
对
啊，那是导播的视角啊。
对对，
那很多东西可能细节它可能被省略掉了。可是你如果拿个观剧望远镜，你可以随时偷看其他你想看的各个舞台上面的角落。哦，那我觉得这都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因为你想要看你自己要看的画面。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虽然是最土法炼钢，但是我觉得是最直接直觉式的一种观剧方法。
我自己在剧场 待了多年，然后我自己也是媒体的工作者，我会有不同的角度切换啊。我常常看戏的时候会发现，我看很多人看戏嘛，我会看灯光怎么打啦。对，我觉得听众朋友可能也要去经营在一个戏剧氛围当中。那我也知道建普团长也自己也做刺绣这方面的手工啊，你这个是你的兴趣吗？还是说你是不得不因为要省钱？
其实都有啦，比如说这个自己做当然是省钱，那一部分也是不得不，因为你要知道说这些纯手工的东西、
很珍贵的，
现在真的没有什么人做，那你找不到人做，你得自己来。
对，
第二个是你就算找人家做，人家就遇到我师父讲的、他们可能只会做，但是不知道舞台上怎么使用，所以做回来的东西，我常常买东西回来哦，是拆一半。
哦，
就拆掉一半，然后重新做一半，就几乎我买过来的完成品，其实对我严格来讲叫做半成品而已。
是
哦，所以你说那这样的话，我干脆从头自己做算了。
对
啊，当然很多东西有现成的，合乎还是可以找现成，但是有时候舞台上面特别，比如说一些机关动作，别人没有的，我们发想原创的，那就得自己完成。
像那个金箍棒突然变长，
对，那个我们要如何在这个舞台视觉里面给大家有个惊呼惊艳的感觉，那个就得自己真的独立完成。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有一部分也是兴趣啦，
对，
因为能够看着自己完成的戏，
成就感又不一样，
在台上演出。我觉得就像看自己的孩子一样。
对
对。
另外就是说，像这个戏头啊，是不是最难就是戏头雕刻？如果你
对
那个难易度来讲的话，
偶头雕刻也是一部分啊、那因为现在雕刻师傅少，那我自己是不动刀哦，我自己没办法从原木开始雕刻。我自己是也有学雕塑，但是我是基于安全问题。因为你要木头啊，拿雕刻刀刻，那一不小心哦，你知道做雕刻的绝对是会受伤的，
对，
哦，那一定难免。
而且那么小的范围，眼睛那么小的范围，
对，那你手受伤，你接下来怎么演出嘛？
对，
所以我身为一个操偶师，我要很爱惜自己的双手啊、对，所以我们会顶多是回来细修。啊，雕刻刀，我稍微比如说啊，那个眼睛啊，刻了有点不对称，好高低，我们稍微维修。但是呢，你说他动刀动斧头那边劈柴啊，那个我就不敢碰了。对。
那声腔部分你怎么来去圈你自己？除了你自己在跟老师学之后呢，你怎么去强化你的声腔？
这个说一个学习过程、练功的过程好了，跟大家分享。就是你知道这在学习啊，我师父跟我讲，就是你就是喊，你就是练。好，比如说笑，大声的笑要怎么笑，它有一些既定形式。好，比如说啊哈啊哈啊呼呼啊啊
在练的，对，
这种感觉，这个不是生活当中的笑、对，那舞台上面的笑法，那你怎么练？自己在家里练。
对，就刚开始你也会觉得有点奶牛奶牛的感觉，对不对？
然后呢再来背台词，也不可能，你也没那么多时间说我今天一个小时专门来练这个，也不可能，生活当中很忙。所以我是做什么，我比如说我骑车的时候
就背，
就开始念台词，开始练。然后呢练着练着突然间哇，畅行无阻，一路顺畅。为什么？因为旁边人可能都把我当作神经病，然后会离得比较远一点，不敢靠近我。
这也是个好处，对
了。说个玩笑啦，就确实这一个过程，就是随时去练，随时默戏，就是背戏哦。所以这个东西我觉得艺术这个东西啊，它没有上下班的概念。
对。
它是你的生活就是你的工作。那你要随时泡在里面，浸在里面，你才有办法去累积。对，我觉得这个是我这个行业我的感触啦。
亲爱的朋友，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郭建普团长郭建普老师在我们的节目来分享，特别是他得到了第34届传艺金曲奖的最佳编剧啊，他到现在为止还是很认真的在他的工作室做他的工作，而且他现在没有买名车，他骑个摩托车，没错啊。我们盼望还有机会在我们的节目再一次访问团长，我们也跟听众朋友说拜拜喽，
各位朋友再见，
拜拜。